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8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诺贝尔和平奖8号揭晓，由菲律宾新闻网站 Rappo 执行长雷沙与俄罗斯独立报申报总编辑穆拉托夫获奖，得奖理由是他们努力捍卫言论自由，而这个是民主和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他们共同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诺贝尔和平奖是唯一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而由挪威国会奥斯陆颁发的奖项。此外，和平奖更常将获奖颁发给组织或团体。截至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共颁发102次，有19年缺选。去年和平奖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得殊荣。受 COVID-19 疫情影响，诺贝尔奖连续第二年取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现场颁奖典礼，改为电视和网络直播，得主在各国领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在11号公布，为2021年诺贝尔颁奖季画上句号。由于受到美国芯片出售禁令的影响，大型电信设备和电话制造商华为的核心业务备受冲击，海外市场处于快速萎缩状态。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9月底返回中国时，见到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公司，因为美国制裁被迫收缩业务，同时需要为未来的生存而挣扎。华为的收入已经连续3个季度下跌。在智能手机销售方面，华为从全球第一位跌至第9位，无论是在欧洲定是中国本土，都出现了顾客萎缩的现象。同时，它的全球电信市场份额亦在下跌。华为在关键目标市场上的失利，和美国力阻华为 5G 设备以及客户担忧华为的技术竞争能力有关。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亦话俾媒体知，商务部将继续努力阻止华为获得先进的芯片。华为预测它的2021年的智能手机收入损失将高达400亿美元。礼拜四，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简报会上回复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并强调美国和盟友在上海和印太问题上的合作，传递共同立场信息。讲到中共军机扰台，普赖斯说，美国对中共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行动感到非常关切。正如我们所说，这种活动破坏稳定，亦有误判的风险，因此我们强烈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和胁迫。他表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我们相信这个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之后，普赖斯还强调，拜登政府对华立场、对台海和印太地区的立场都和美国盟友保持一致，就是和盟友一起维护台海和印太和平稳定，肯定台湾在该地区起到的作用。美国联邦检察官礼拜四在针对在押的据称是塔利班前指挥官的哈吉纳吉布拉提出的最新起诉中，指控他涉及2008年美军人员被杀害的13项恐怖主义罪行。今年45岁的纳吉布拉在2020年10月被捕，并从乌克兰被引渡到美国。他之前被控绑架一名美国记者和两名阿富汗平民。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礼拜四表示，他们向纳吉布拉提出了替代前项起诉书的最新起诉书，增加了他面临的控罪。声明表示，塔利班战斗人员在纳吉布拉的领导下，2008年6月使用土制炸弹、火箭筒和自动武器对美军车队发动攻击，打死3名美国军人和他们的阿富汗翻译， 检察官斯特劳斯在声明中说，正如所指称的这样，在阿富汗的冲突最严重的一个时期，纳吉布拉领导的塔利班反叛分子中一个最恶毒的团伙对阿富汗部分地区实施恐袭，并攻击了美军，而纳布吉拉面临的13项新指控，有10项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由于全球能源危机有上升趋势，很多供电商已经警告用户今年冬天电力价格会暴升，并有能源避险基金警告潜在的天然气短缺。经营全球煤炭经营与物流的 EXCO Energy Resources 执行长塞瑞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不少公用事业高层对他表示，他们担心今年冬季燃料短缺恐酿成停电或限电。塞瑞舍虽然没有说是哪些单位，但话层面遍及全美各地，由于全球经济开始至疫情复苏，导致用电需求大增，引发天然气短缺与价格飙升，特别是在亚洲，导致公用事业使用更多煤炭，亦造成世界煤炭供应短缺。美国公用事业亦舍弃天然气，将就使用煤炭，预料今年煤炭使用会增加 23%。天然气与电力避险基金以360 Power 投资策略长舒兹帕里表示，美国的天然气足以供应正常的冬天，但只要出现持续低温，恐怕就会出现短缺。如果今年的冬天寒冷天气拉长，将会有大麻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表示，驱逐俄罗斯驻北约观察团的8名成员并非是因为某个具体的事件，而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恶意活动的增加。北约官员这个礼拜证实，北约驱逐8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将俄罗斯驻北约观察团的规模从20人减少到10人。此举是对俄罗斯据称是欧洲的间谍活动作出的反应。这些活动据报包括杀人、企图绑架和爆炸。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参加北约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后对记者说，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并在俄罗斯驻北约代表团成员从事与他们身份不符的活动时采取行动，因此这些身份认证被取消。斯托尔滕贝格承认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他表示，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侵略行动不单只是针对乌克兰，并且还是加强扩充军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海军1998年下水的海浪级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汉涅迪格号核动力潜艇10月2号在印太地区潜航时撞上一个物体，幸好没有人员受到危及生命的伤害。路透社援引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这宗事件发生在南中国海的国际水域，少于15人受到轻伤，例如瘀伤和撕裂伤，有2人的伤势被列为中度。目前这艘核潜艇保持着安全和平稳定，潜艇的核推进装置和空间未受影响，仍然可以全面运行。这些官员说，汉涅迪格号目前依靠自身动力驶往关岛以接受进一步检查。他们说目前还未清楚这艘潜艇撞击了什么物体。路透社礼拜四报道表示，两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披露出，少量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成员一直在临时性轮调台湾，为台湾部队进行训练。目前5个大楼没有对这个部署作出具体的评论或确认。路透社援引的消息人士拒绝说训练进行了几长时间，但暗示这个发生在拜登政府1月份上任之前。几名美国议员表示，他们亦都无法证实美军特种部队是否在台湾进行训练，但是他们对报道中提到的这项任务表达了支持。中共最近几日出动100几架次的军机飞越台湾广阔的防空识别区，台北谴责了中共军机侵扰行动，并表示将捍卫台湾的自由和民主。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都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胁迫，并重新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 总部设在夏威夷的第94陆军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陆军将向关岛派遣其最近购买的两个铁穹防空导弹防御电池中的一个，作为巡航导弹防御的临时解决方案。声明指出，被称为铁岛行动的部署将测试该系统的能力，并进一步训练和完善防空部队的部署能力。他还将满足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即在2021年底之前将一个铁穹电池部署到一个战区。陆军发言人证实，铁穹将在10月中旬抵达，演习将持续到11月，目前没有计划使用该系统在关岛进行实弹射击。铁穹由以色列国防公司拉菲尔制造，并由雷神技术公司共同开发。陆军应国会的要求购买了这两套铁穹系统，以填补巡航导弹的空白，同时开发一个更持久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各种空中和导弹威胁。星期四，低税率国家爱尔兰决定签署国际企业税收改革协议框架，内阁已批准将企业营业额超过7.5亿欧元的公司的企业税收从12.5%上调至15%。这个月5号，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推动的国际企业税收改革协议框架有了新的进展。其中先前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为至少15%，目前已修正为15%。预计签署这项协议将让爱尔兰每年税收减少约23亿美元，亦意味着最终协议在10月底罗马 G20 峰会上通过的几率越来越高。今年6月，七大工业国达成协议，将全球最低企业税定在15%，以寻求更稳定、公平的国际税制架构。之后7月20国集团财长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至少15%达成共识，130国同意签署国际企业税收改革协议框架。辉瑞星期四在推特上宣布，辉瑞和生物科技已经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批准为5岁到11岁儿童紧急使用他们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协调员杰弗里·齐恩茨星期四说，如果这项要求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的批准，用于这个年龄组的辉瑞生物科技疫苗有可能最早在11月就可以供使用。据美国儿科学会说，在9月初儿童感染 COVID-19 的病例达到了这场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的最高点，但是卫生专家说，儿童相对没那么容易出现新冠重症，但他们可以将新冠病毒传播给其他人。世界反禁药组织7号宣布，北韩、泰国和印尼的国家级反禁药组织不符合规定，代表这些国家无权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总部设在蒙特雷的世界反禁药组织说，这一波制裁立即生效。世界反禁药组织当日在声明中说，北韩和印尼被裁定不符合规定，是因为未执行有效的药检计划。泰国就是未能够全面实施2021年的反禁药规范。世界反禁药组织又说，因此只要制裁未解除，这三个亚洲国家就无法获得举办区域、州或世界锦标赛的权利。这些国家的旗帜亦无办法在这类赛事上飘扬。奥运与柏运例外，但世界反禁药组织没有阻止运动员参赛。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国安法推出之后，港人纷纷出走，由艺人、电台主播、网红到普通百姓，高压政治底下移民潮成为日常。8号香港传媒《星岛日报》收到消息说，香港区域法院法官沈小文亦都放弃高薪厚职，同妻子同埋一对仔移民英国，成为国安法之后首名移居海外的香港法官。报道指，沈小文早前已经正式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请辞，提早在60岁退休，下个月初生效。消息指，沈小文法官将会同妻子以及一对仔移民英国。沈小文1961年在香港出生，1987年在英国基里大学取得社会科学士、法律及经济学位，1989年在英国法律教育委员会完成大律师工会中期史， 並且分別在1989年和1990年在英國以及香港兩地取得大律師之家。1990年他開始私人執業，1997年獲委任為香港裁判法院裁判官，2012年9月晉升為區域法院法官。根據司法人員薪級表，身為區域法院法官的沈小文每月薪金為23,950港元。另外，據司法人員條例規定，區域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為65歲，但可以選擇提早退休。咁表示沈小文選擇放棄每個月23萬港幣的高薪，以及法官以及司法人員享有的各項福利和津貼，包括房屋福利、醫療和牙科福利、本地教育津貼、司法人員服飾津貼，以及就休假外遊所提供的交通服務等。過去兩年期間，沈小文處理過幾宗涉及反送中的案件。報導指，去年10月和今年2月下旬，在處理831和11兩宗案的時候，他裁定合共14名被控暴動罪的示威人士全部無罪當庭釋放，被親政府傳媒批評放生14暴徒。香港歐洲商會10月6日表示，多間歐洲公司正考慮撤出香港，到其他國家重組業務，原因是香港在 COVID-19 防疫政策上採取中共的清零政策，導致很多公司經營舉步維艱。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香港歐洲商務協會代表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等國家企業，商會指幾乎所有其他國家都已經放棄使用清零政策，但是香港仍然沿用這種嚴格的防疫措施，因此很多歐洲公司都討論由香港撤走員工。商會主席哥洛布對傳媒表示，在歐洲和香港的大多數企業董事會上，撤離香港都成為討論的主題。他說，你無法真正避免它，看看這些限制。哥洛布還說，即使不完全撤出香港，很多歐洲企業都正考慮至少將部分業務重組到其他亞洲國家。香港歐洲商會今年8月曾經罕見地向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公開信，警告香港嚴厲的防疫隔離措施已經造成香港居民無限期受困在境內，恐怕會威脅到香港的國際商業中心地位。代表在香港2400間歐洲企業的哥洛布在信中指出，港府最近對入境旅客採取更嚴格的防疫措施，不單止不合比例，而且是一個重大的退步。歐洲商會並且建議港府接納同 COVID-19 病毒共存，訂立清晰的退出防疫措施策略，放寬所有已經接種疫苗旅客的隔離檢疫措施。不過香港政府並未有直接回覆這封公開信，但是林鄭月娥日前公開回應說，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比那些幫助鞏固香港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的國際企業更為重要，也都比香港和全球旅遊業的聯繫更重要。多謝大家的收聽，再見。
歡迎回來希望之星10月8日的焦點新聞，我是李冰。今日的新聞提要，參議院兩黨達成協議，短期內將債務上限提高4800億美元。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专门因应中共威胁。IMF 敦促各国政府制定财政计划，控制疫情期间累积的债务。盖洛普民调表示，美国民众对媒体信任度已经接近历史低点。与杨洁篪会谈六个钟，沙利文首度发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星期四上午，美国两党已同意将债务上限推迟到12月，并将限额提高了4800亿美元。因政府同企业对无法付款的危险发出了严重警告，而这个是令政府到过12月3日所需的金额，亦是政府资金到期的时间。债务上限虽然不授权新支出，只允许财政部筹集资金来支付政府之前授权的支出，但共和党人仍认为民主党硬是想扩张开支，就要自己对债务负责。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这一提议旨在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民主党人制造的近期危机的伤害。他说，新的最后期限将令到民主党人关于他们制造的时间紧的借口失去意义，并给了统一的民主党政府更多时间通过和解程序来通过独立的债务上限立法。麦康奈尔说，整整一年，民主党政府史无前例地反复使用和解手段，以党内投票的方式通过激进的政策。因此早在7月，共和党人通知我们的同事，
他们亦将需要通过同样的程序来寻求任何长期债务上限的提高。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的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计划在9号举行一项重要程序表决，借此扫除通过提高债务上限的障碍。假如全院100名参议员都同意加速程序，那项表决可能会提前。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掌握一半参院席次，如果法案通过第一道障碍，限制对此法案的辩论，参院接住就准备表决提高举债上限，将目前的 28.4 万亿美元调高到 28.9 万亿美元。但若有参议员坚持用完辩论时间，参院可能拖到10号或11号才会通过法案。若参议院通过法案，民主党人占多数的联邦众议院将接住表决，然后再送给总统拜登签署。美国中央情报局7号宣布一系列组织架构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为设立新的中国任务中心。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表示，中国任务中心会进一步加强我方的集体合作，以面对美国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一个日趋敌对的中共政府。伯恩斯强调，造成威胁的是中共政府，并非中国人民。成立中国任务中心的目标是将 CIA 针对中国进行的工作合二为一。除此之外，中情局还宣布成立一个跨国与技术任务中心，设置首席技术官这个新职位。中情局官员表示，咁是为了专注于对美国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议题，包括全球健康、经济安全、气候变迁和科技等。中情局还宣布启动技术研究员项目，聘请专家与中情局进行一年到两年的合作。中情局的声明同时保证，即管更加专注中国对抗其他重要威胁的工作并未有放松，包括恐怖主义和侵略性的俄罗斯、挑衅性的朝鲜和敌对的伊朗。但中情局处理这些威胁的方式正在改变。作为这些改变的一部分，中情局将不再保留2017年成立的朝鲜任务中心和伊朗任务中心，这两个任务中心将分别被整并进入东亚和太平洋任务中心与近东任务中心，不再与所处地区孤立分开。民主党籍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万纳对中情局变革表示欢迎，声明期待中情局确保组织改革能因应美国当前面对的挑战。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亦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威胁是真实的，而且不断扩大，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在信息、架构与行动上反映这种大国竞争。根据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最新全球新增染疫人数7日平均值为43万人，比8月份的最高峰减少了近 40%。在全球120个国家都出现新增案例减少的现象，恢复到5月中旬以来 Delta 病毒爆发前的水准。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随着疫苗接种工作的推进，已开发国家在今年春季以来服务业的商业景气度明显好转。 Delta 病毒爆发后景气一度趋缓，但随着重病人数的减少，好多国家亦开始恢复消费活动，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放宽入境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四在其财政监测报告中表示，在为抗击新冠疫情而采取前所未有的财政刺激措施后，各国政府应该开始计划恢复更可持续的预算，并制定赢得投资者信任的政策。但 IMF 表示，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确定适当的财政整顿时机和步伐，财政计划需要考虑疫情的发展阶段、现有的财政脆弱性、经济创伤的风险、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和发展需求等。 IMF 副财政事务主任 Paulo Malo 表示，有些国家疫情仍在肆虐，因此优先事项仍然是卫生紧急情况，其他经济活动正在回暖的国家可以开始考虑亦逐渐减少对经济提供的财政支持的程度。 IMF 的研究表明，拥有可靠财政框架计划的国家可以更快地扭转债务大幅上涨的趋势，在没有额外冲击的情况之下，在10年内扭转 15% 的债务增长是可行的。IMF 建议各国承诺在未来3到5年内制定包括基本税收和支出政策的广泛财政目标以及具体政策， 如增加税收或提高获得退休福利的年龄。但是 IMF 表示，财政计划应该灵活，以令经济稳定并避免削减关键公共投资。根据盖洛普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美国民众对主流媒体至少有一定程度信任的人数总和共有 36%， 这个比盖洛普最低历史纪录只是高出4%，当时是在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女前总统川普的竞选高峰时。总体来说，在新的民意调查中 ,2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太信任媒体。34%的人表示他们根本不相信，只有7%的美国人表示他们非常信任报纸、电视或其他媒体上的信息，而29%的人表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信任媒体，偏向不信任的民众占比高达63%，偏向信任的人只有36%。盖洛普的这份民意调查是在9月1号至17号对1005名成年人中进行的，误差幅度为4%。这项民意调查亦是盖洛普追踪公众对美国主要机构信心的一部分，始于1972年。民意调查专家指出，从党派立场来看，现在68%的民主党人、11%的共和党人和31%的独立人士表示他们非常或相当信任媒体。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对媒体信任度方面的差距是由2017年以来最大的，当时对新闻业者和传播公司的整体信任度由2016年的最低点反弹了13%。盖洛普表示，共和党人对新闻媒体报道的准确性和公平性的信心在25年内没有超过52%，而且由2003年以来对媒体的整体信任度没有达到过50%，而民主党人对媒体的信任度已经接近70%。几日前，前总统川普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纽时、华尔街日报等此前有关通俄门的俄罗斯事任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和勾结川普团队的报道都犯落严重错误，调查后并没有实际证据，因此应该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撤销颁给这些主流媒体的奖项。星期四，沙利文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和欧盟会议时说，星期三在苏黎世机场酒店和中共外事最高官员让杰茨举行的闭门会议持续了大约6小时。这次会面是美中外交高层官员继在阿拉斯加会面后第二次面对面会谈。沙利文说，会谈是富有成效的，因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机会，这个闭门会议展示我们不同的观点和意图。他表示，这次会晤是为了尽最大努力创造一种环境，令这场美中之间的激烈竞争能够得到负责任的处理，不会转向冲突或对抗。他亦强调，双方在台海问题上进行了强硬而直接的交流。沙利文表示，他们认为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地区，和我们非常关注与多个维度建立深厚而持久关系的地方。这次面对面会谈的另一项结果是，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则上同意在年底前举行视像会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斯科特·肯尼迪星期三对 CNBC 的亚洲财经论坛节目表示，预期中的拜登习近平视像峰会标志着双边关系有限解冻，将有助于稳定美中竞争并避免事故。肯尼迪说，当拜登和习近平举行视像会议时，台湾话题肯定会再次出现。台湾国防部表示，由10月1号以来4日内已有149架中共军机入侵台湾南部和西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咁亦促使美国国务院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的胁迫。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沙利文同杨洁篪瑞士会面，双方倾咗啲乜嘢？美中关系系咪有变化？美澳法专家认为，中共最快明年秋攻台，恐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网络安全主管称，未来工作重点之一是防范中共的网络入侵。杜特尔特政敌，菲律宾副总统宣布角逐总统大选。曾助纳粹杀人，百岁前集中营警卫将受审。美国200年老教堂被烧，大陆女学生被捕。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得主坦桑尼亚作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号，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在瑞士苏黎世进行闭门会谈，历经6小时的对谈后，双方都称对话有建设性，原则上同意在年底前拜登同习近平会召开视讯领袖峰会。咁样双方具体倾咗啲乜嘢？美中关系是否有所改变，备受外界关注。呢次双方选择在第三国会晤，正值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在包括台湾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关系紧张之际。当日白宫发表声明表示，沙洋会晤是拜登同习近平9月9号通话的跟进行动。沙利文在会面期间谈到了如何处理美中关系中存在的风险，亦提出了一些美国对中方行动感到关切的领域，包括人权、新疆、香港、南中国海和台湾等。而中共喉舌新华社发布新闻稿称，双方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同意避免冲突对抗，寻求互利共赢，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等等。但是纽约时报指出，美方官员事后向媒体透露，沙利文在与杨洁篪会晤期间反对中方借要求美方在两国争端里让步，作为合作应对诸如全球暖化或防止核扩散等具有高度共同利益的前提。中方指控华府借人权议题来制裁，认为这个是干涉内政。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郭内仪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最新的会谈对美中关系来讲是重新开始、重新启动或解冻。他说，中国是否愿意与美国合作并且放下前提条件，对此做出判断仲为时尚早。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亦都认为，会谈不会让美中关系的总体方向发生根本改变。孙允说，两国经过9个月的你来我往之后，已经清楚了对方的立场和底线，双方的接触将会更加现实，少一些挑衅。白宫表示，沙利文和杨洁篪会晤后将前往布鲁塞尔和巴黎，向北约和欧盟官员介绍他与杨洁篪会晤的情况。面对近日中共频频挑衅施压，6号台湾总统蔡英文严正警告北京务必克制。拜登表示，习近平会遵守台湾协议。7号中共的绕台军机数量瞬间从56架降到1架。对此有评论认为，美国仲是好出力的，但中共是不是会遵守承诺？美法澳的相关人士都认为，中共迟早会攻击台湾，并且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最近表示，眼下的两岸情势是他从军40年来的最严峻时刻，紧急情况就在眼前，连百姓都感受到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分析师戴维斯认为，从2024年台湾大选到2027年中共建军8年，这段时间台海都处于战争风险高峰期。戴维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高敬文与退役陆军中将麦克马斯都表示，明年秋季中共20大将召开，习近平为迈向终身执政，中共最有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不过戴维斯表示，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美国和日本将会迟缓台湾，澳洲政府几乎不可能坐视不管，届时美日澳将一同介入，合力支援台湾抵抗中共，因为放任中共在印太地区为所欲为，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这样一来，俄罗斯可能会趁势偷袭波罗的海国家，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无法避免。 日本国际关系教授佐藤洋一郎亦对路透社表示，呢届日本政府会采取更强硬立场。由于台湾关系到日本的安全，日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在这个背景下，7号日本与英国宣布召开首次缔结军事联合训练等的互惠准入协定 RAA 谈判的会议。多家日媒报道，此举主要是回应中共日益强化的军事影响力，并牵制中共的海洋活动。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与英国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以军事合作来配合美国围堵中共是大势所趋。从印度洋、南海沿着第一岛链北上到东北亚，对日本来讲是其海上生命线。为保护海上生命线，日本与英国启动 RAA 有利建立多重安全机制，加强对中共围堵的能量和力度。此外，台湾国防部亦将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草案报告书已经送达立法院。该预算的 64% 将用来添置各式反舰武器，以迅速增强作战能力。而近来，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纽西兰等五国集结南海，将在8号到16号进行2021年游佛黄金联合军演。这个是剑指中共，让中共不敢轻举妄动。这次军演，纽西兰皇家海军出动第卡哈号护卫舰，要加入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战斗群。在上周与美、日、荷兰、加拿大等联合演习后，正穿越南海与联军会合。而美军现役全球最大常规动力舰艇排水量90,000吨的远征移动基地舰米格尔基斯号，4号已经抵达日本冲绳，6号泊靠在当地的美海军白滩基地。美国海军上将法勒指出，米格尔基斯号或将派往南海对抗中共威胁。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政府负责网络安全的官员说，国家网络安全局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应对中共各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包括针对美国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技术的网络入侵，以及那些针对美国非军事目标的网络勒索行为。6号，国家安全局属下国家网络安全局的局长乔伊斯出席一个网络安全行业会议时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聚焦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威胁，现在官员们亦在监视这些国家在网络犯罪和网络勒索方面扮演的角色。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一些企业遭受到的网络袭击和网络勒索，对美国部分地区能源和食品供应造成了影响。之后，美国及其欧洲及亚太地区盟友在7月19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表共同声明，揭露他们所讲的中共国家安全部针对美国和多个盟国实施的恶意网络攻击行为，包括国安部人员雇用犯罪分子对私营企业实施网络勒索，并从中获得私利。乔伊斯指出，中共有能力展开高端网络攻击行动，未来国家网络安全局工作重点仍是增强防备能力，包括保护美国的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军事技术，并提高对信息数据的加密能力。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共在网络空间不负责任、损害稳定的行为不断提出指责，但是北京从来不承认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实施过任何网络攻击行为。7号，菲律宾副总统罗贝多最终表示将参加2022年总统大选。此前，菲律宾前大法官卡皮奥联合跨党派联盟宣布推选罗贝多竞选非总统，以结束总统杜特尔特治下的人权、主权和贫困问题。上月底，卡皮奥说，我们请求副总统接受提名，在我们史上这个艰难时刻领导菲律宾人民。他说过，他愿意将国家从错误和独裁中拯救出来，他愿意接受挑战，我们期待他尽快决定。时隔7日，罗贝多才做出决定，而候选人登记日直至到8号只剩1日。路透社报道，56岁的罗贝多是人权律师，是前内政部长林炳智的遗孀。林炳智在2012年8月坠机身亡。罗贝多目前领导反对派曾批评总统杜特尔特的血腥扫毒。菲律宾前总统马可士独子小马可士5号刚正式宣布参加2022年总统大选，努力延续家族的政治抱负。小马可士在2016年竞选副总统失利， 以微小差距输俾现任副总统罗贝多。超过6000万名菲律宾人民将在明年5月投票决定谁将入主总统府马拉坎南宫。多家媒体报道，年满8岁的原纳粹集中营警卫约瑟夫 S 被控在二战期间知情且愿意协助杀害3518名集中营人犯，7号出庭受审，成为德国押金因纳粹时代罪行而受审的最年长者。检方指控曾在柏林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担任警卫的约瑟夫 S 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知情且愿意帮助行刑队处决苏联战俘，使用毒气齐克隆 B 杀害被囚禁者。尽管约瑟夫 S 已高年100岁，8月的医疗评估认为他足以出庭受审。首席检察官威尔告知德国之声，对这名前看守的审判现在才得以启动，原因在于直到调查人员在莫斯科国家军事档案馆得以阅读所谓的红军战利品文件之前，德方对此人毫不知情。随着得以确定被告在萨克森豪森的首席地点同时间并作初步调查后，2019年3月将此案移交给了公诉方，即使仅在集中营从事一般性服务亦会受到追究。幸存者以及遇难者家属的律师沃瑟表示，即使二战已经结束76年，仍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审判，以追究纳粹犯罪者的责任。他告知法新社，正义无失效日。早在2011年，因被裁定在28000多起案件中犯有协助谋杀罪，91岁的前纳粹集中营看守德米扬纽克在慕尼克获刑5年。从那以后，又有其他几名男子被法院裁定明知而故意犯有协助谋杀罪。去年7月，汉堡地方法院已在5232起案件中犯有协助谋杀罪，判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一名93岁前看守缓刑2年。德国司法部门目前立案的17名纳粹时代嫌疑人中，无一年龄低于95岁。德国检方正赶紧要将最后常在人世的纳粹犯罪者绳之以法。近年来日益专注在追究位阶较低的纳粹分子。在本案成立前无奈，一名被控是大屠杀共犯的96岁前集中营秘书佛希立，喜剧性的在审判前逃逸，但数小时后被捕。此案将在10月19号继续开庭审理。本周一，一名大陆女留学生因涉嫌纵火焚烧一座历史悠久的重要教堂而被捕。多家媒体报道，9月30号凌晨3点左右，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郡一座历史近200年的古老教堂被人纵火，所幸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扑熄火势。不过教堂内的几排长凳、地毡及接待区仍不幸被烧毁。这场纵火案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依监视器画面，在4号逮捕一名27岁中国大陆籍女子严晓琴。根据法庭记录，她使用明火点燃可燃液体，造成教堂25000美元的损失。她被控二级纵火罪，目前关押在蒙哥马利郡的拘留中心。目前还不清楚马晓琴的犯罪动机，不过法官已经指示为她进行精神鉴定。原本她的保释金额是30000美元，不过鉴于她与海外国家有密切关联，法官最终将她的保释金额提升到150000美元。另外，虽然她当初是持学生签证入境美国，不过她被发现未入读任何一所学校，签证已被吊销，这样她实际上是非法滞留美国。这座教堂建在1829年11月，至今已有191年历史。据中央社报道，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由72岁的坦桑尼亚的小说家古纳获得，他是史上第5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作家，荣获一枚金质奖章及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1960年代古纳流亡英国，出版的10部小说和一些短篇故事多带有殖民难民议题色彩。瑞典学院声明表示，古纳因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身陷不同文化与大陆间深渊的难民命运，展现毫不妥协且极富同情心的洞察力而获奖。他的小说摒弃黑板化的陈述，让世人打开眼界，看见陌生而文化多元的东非。古纳是英国肯特大学退休教授，现定居英国。 古纳21岁流亡英国时开始写作，他的第四部小说《天堂》曾在1994年入围英国布克奖，是他的突破性作品。最近期一部小说是2020年出版的《来世》，延续了《天堂》的故事。八号将揭晓诺贝尔和平奖赢家，经济学奖得主将在11号公布，为2021年诺贝尔颁奖季画下句号。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美媒表示，美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驻台一年多，靠山出问题，曾庆红侄女连发敏感信息，谴责中共活责器官，美国维珍尼亚州废院通过决议案。英国保守党议员说，英国应该尽快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声势不是问题。墨索里尼孙女再度当选罗马市议员，阿联酋总理用对付恐怖分子的软件监控前妻，为了解封，加拿大公布严格的强制性疫苗政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星期五，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10月7号独家披露，美国一队特种作战部队和一队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台湾秘密驻扎一年多，为的是协助训练台湾的军队。这篇独家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因为担忧中共可能对台湾发动侵略，为了加强台湾的防御攻势，大约有20多名美军特种作战和支援部队成员正在为台湾的地面部队进行小队训练，同时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亦都正同台湾海军合作进行小艇训练。报道说，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同海军陆战队驻台是美国对台湾作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努力，除了增加台湾的防卫能力之外，亦都可以增强台湾抵御中共侵略的信心。对于这个消息，白宫、五角大楼和台湾方面都拒绝发表评论。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萨波说，美方已经注意到中共正加大对台湾的恐吓力度，包括增加在台湾附近的军事行动，美方认为这样会破坏地区稳定，并提升造成误判的风险。川普时期的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获悉之后表示，深化台美军事联系比只是对台湾出售军备更好。他认为如果台海战争爆发，台湾在本世纪初购买的昂贵军备将会立刻被摧毁，相反让台湾购买便宜而且致命的反舰飞弹、自卫水雷，再加上训练有素的部队，会使中共的攻台计划复杂化。今年5月，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提名人迈耶尔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曾经表示，美方应该强烈考虑派部队前往台湾协助训练台湾国军的特战部队。去年11月有传媒亦都传出，美国海军陆战队应台湾军方的邀请，到高雄左营教授陆战队和特勤等突击州快艇渗透作战课程，为期四周。不过因为美军驻台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台美双方当时亦都对该传闻不置可否。台湾军方只是表示，为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台美军事安全合作交流均正常进行。继恒大集团之后，中国另一间房企花样年近日亦都传出债务违约。值得关注的是，花样年的执行董事曾宝宝是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侄女，他这几日连发敏感微博信息，外界解读他的靠山可能已经出问题了。随着中共政法系统高官孙力军和傅政华相继落马，习近平派系同血债帮江曾集团之间的内斗日趋激烈，此时曾宝宝的花样年出事，难免引发外界猜测。10月7号，曾宝宝在微博上发出一则敏感贴文，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屁股决定脑袋的决策，交给屁股坐得最定的那个，其他七嘴八舌，智者不累。这篇贴文疑似暗藏言外之音，颇为耐人寻味。而仅仅在3日之前，他才在微博上贴出一张电影《至暗时刻》的海报截图。 外界分析，曾宝宝的连续动作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曾宝宝的靠山可能真的靠不住了，所以他在这里示弱，二是他可能打算撒手交权，拱手将他持有的花样年股份让给国企或者公司合营，这些都反映出曾庆红家族在中共内斗当中正节节败退。中共金融专家陈友成表示，曾宝宝明确说要将决定权交给屁股坐得最定的那个，而现在只有习近平这一派，他们的屁股和靠山才是最稳的。他认为恒大、碧桂园和花样年等龙头私企和一些在海外上市的房企接连出事，是中共政治权力的一场大洗牌，显示中共高层的排序斗争已经呈现白热化。相反，没有被当权者视为敌对势力的房企就可以逃过一劫，甚至风生水起。陈友成谈到习近平当局现在想要打击的江泽民、李鹏、曾庆红的这些家族势力，又查他们的经济问题入手，特别在中国各领域的投资持有的股份，最终目的是要将他们从政治影响力的版图上彻底除掉。对于曾宝宝10月4号贴出电影至暗时刻的海报截图，外界的解读是这部电影反映的是二战期间英法盟军的邓寇克大撤退，这样是否意味着曾庆红家族已经打算撤退出逃呢？今年上半年花样年的报告显示，该集团的总负债已经达到129亿美元。不少民众担心花样年在惠州、东莞、中山、佛山、广州等城市的48个住宅项目能否按期交房已成未知数。美国维珍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10月5号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活炸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恶劣行径。费尔法克斯县是维珍尼亚州最大的县，人口大约120万人。该县委员会共有10名委员，其中有9名来自民主党，一名是共和党人。他们全票通过了这一项谴责中共活炸器官的决议案。今年以来，维珍尼亚州多个县在抵制中共活炸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上积极行动，先后已经通过了20个决议案。维珍尼亚州众议员大卫布洛亚对费尔法克斯县的决议案表示欢迎，他此前就曾经发起联名信，公开将中共活炸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议题传达给美国联邦政府。布洛亚说他已经建议拜登政府采取两种方式来制止中共活炸器官，一是在道德上大声呼吁，二是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发起这一项最新决议的费尔法克斯县委员约翰福斯特谈到，活炸器官是非人的卑鄙行为，如果这件事正在发生，这样这个是恐怖的，必须停止，也都应该停止。他还表示，这项决议案也都能够提醒当地居民，在前往做器官移植手术之前，应该对器官来源尽责地做好调查。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自1992年在中国长春传出之后，广受民众喜爱，目前已经广传至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多个政府的欢迎和褒奖。1999年，中共因为恐惧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中共党员，下令迫害法轮功，这项非法迫害至今已经持续22年之久，难以计算的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甚至被活炸器官。英国保守党的中国研究小组主任帕密里近日表示，随着英国和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分歧日益扩大，英国应该尽快地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其中包括车用电池、晶片制造、核能等战略产业。帕密里10月5号在每日电讯报刊文表达了这个看法，他在文章当中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北京持续加大党国体制对国内各领域的控制，同时中共外交官对其他国家展示了更多的对抗和挑衅姿态，甚至不惜实施人质外交。他跟着下来列举了英国在多个领域对中共依赖的现状。在高等教育方面，英国各大学院校对来自中国的资金依赖度近年来有增无减，在一些大学的费用总收入当中，有高达两成都来自中国。他建议英国各大学院校必须考虑寻求多元化的营收模式。另外，虽然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已经被排除 除在英国的 5G 建设之外，但英国政府仍然允许中共的半导体巨头收购英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今年7月，英国政府还宣布投资10亿英镑和中共的电池企业合作，在桑德兰市建设英国第一座汽车电池的超级工厂。还有英国核能发电厂的建设是否和中广核有瓜葛，亦都有待考证。帕米里表示，中共在海外投资科技行业背后藏有地缘政治的考虑，考虑到习近平的野心，英国必须尽快调整对中共的立场，减少对中共的战略依赖，并强化国际结盟。他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多行动，在考虑国家安全、价值观、贸易利益、外交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基础上，减少和中共合作。前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孙女拉切尔·墨索里尼10月6号在罗马市地方选举当中获胜，再度当选罗马市议员。她表示自己不希望受姓氏之累，要通过勤奋工作发展仕途。拉切尔今年47岁，是极右翼的意大利兄弟党成员。她在2016年的罗马市地方选举当中赢得657票当选市议员，今次她赢得8200张选票，在所有候选人当中排名第一，再次当选罗马市议员。拉切尔对共和报说，他不想再和他家族姓氏的负担有任何关系，并强调自己亦都有很左翼的朋友。他谈到自己由小就学识了带着墨索里尼这个姓氏生活，在上学期间曾经遭人白眼。他说，我勤奋工作，后来拉切尔战胜了墨索里尼，不管他有几沉重。不过拉切尔没有正面回答他如何看待法西斯主义这个问题，只是说论及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要讨论到明日早上。但他表示自己反对美化法西斯主义。拉切尔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第四子罗马诺·墨索里尼的女儿。罗马诺是一名爵士钢琴家，亦都是意大利影后苏菲亚·罗兰的姐夫。近日意大利多个城市都在度举行地方选举，其中包括四个最大的城市罗马、米兰、那不勒斯和都灵。10月17号至18号罗马市长的当选人将会出炉。英国高等法院10月6号证实，阿联酋总理谢夏穆罕默德曾经用对付恐怖分子的间谍软件来监控他的前妻哈雅。目前谢夏同哈雅正在为争夺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在英国对簿公堂。英国高等法院6号判定，谢夏的确曾经使用以色列信息安全公司 NSO 研发的飞马软件来监控哈雅的手机。据报道，这项监控软件原本是用来对付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但是近年来该软件被多个独裁国家购买来监控民运人士、政治意见者，打压言论自由，因此而恶名昭著。不过飞马软件被国家领袖用来解决婚姻纠纷还是第一次。哈雅是现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同父异母妹妹，2004年同谢赫结婚成为二房，并生下两个女儿。2019年哈雅同谢赫离婚，并带着两个女儿逃到英国。她目前在约旦驻英国使馆担任秘书。哈雅离开之后，谢赫就在英国提出抚养权诉讼，而哈雅就向法庭申请强迫婚姻保护令。哈雅对法庭说，自从离婚以来，他就一直生活在好像闹鬼一样的恐惧当中。去年8月，哈雅的律师接到告密，说哈雅的手机遭到监控，而告密者正是飞马软件的开发公司 NSO 的外部顾问布莱尔。与此同时，多伦多大学信息安全团队公民实验室也都告知哈雅的律师，说他们掌握了哈雅的手机遭到监控的证据。英国法院发现，谢赫仲派人试图在哈雅居住的房子旁边购买房产，以便就近监视他。事情曝光之后， NSO 公司取消了与阿联酋政府的合约，但没有透露细节。而谢赫的办公室在判决出来之后矢口否认曾经使用飞马软件监控哈雅。据报道，滥用间谍软件的行为既违反了英国国内的刑法，亦都违反欧盟的人权法。 加拿大政府近日公布了严格的强制性新冠病毒疫苗政策，总理杜鲁多表示，为了避免封锁，加拿大新推出的疫苗令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措施之一。这些强制性疫苗政策是在10月6号发布的，其中包括在10月30号之前，联邦公务员必须完全接种疫苗，否则会面临被迫休无薪假，联邦监管的航空、铁路和海运部门的雇员亦都必须在10月底之前完全接种疫苗。从10月30号起，从加拿大机场出发的旅客，以及乘坐 VIA Rail 和 Rocky Mountaineer 火车的旅客，都将会被要求完全接种疫苗之后才能够旅行。加拿大政府在公告当中说，所有在核心公共行政部门工作的联邦公务员，包括加拿大骑警成员和预备役人员，都必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该政策亦都适用于所有遥距工作或者现场工作的雇员。另外，需要进入联邦政府工作场所的合同工作人员亦都需要接种疫苗。杜鲁多说，加拿大推出这些针对旅客、相关公司和雇员的疫苗接种措施是为了避免封锁。他说，现在不是半途而废的时候。他警告加拿大民众，如果想要在这个冬天旅行，就必须去打针，只有医疗状况等极少数特殊情况除外。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